前文书咱说到铁伞怪侠古来稀出事了，司空廖一看太危险了，不过这小子特狡猾，你比他刺他欺负你，你比他横他软磨硬泡，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又磕头又作揖，声泪俱下。对方要不留神，他还想下家伙。他一看古来西正在那儿白活呢，没注意他，他心说机会来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给你一剑，我要把你扎死，剩一个张三丰就好办事了。他刚要伸手，这事情也凑巧了，差官队当中啊，又奔过一个人来，谁呀？鹰爪门的门长云飞，这小子奔过来了。云飞跟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关系不错，夏侯清明死了，他是痛断肝肠，他恨不能把铁伞怪侠置于死地给朋友报仇。他一看我们这侯爷也太惨了，声泪俱下，多给我们丢人呢，我这老头太能欺负人了，他觉得心里头不平，打算暗中袭击铁伞怪侠，故此奔过来就是一掌，打铁伞怪侠的后脑勺，他看他正白活呢，没注意后头，铁砂掌打上就完。他哪成想那古来稀什么人，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虽然后脑勺没长眼睛，你来了他就觉察出来，就见铁伞怪侠古来稀脑袋一扑了，他一掌走空了，铁伞怪侠掌走下盘的叫海水潮云，这一掌兜的后头正巧正拖到云飞裆里头。这个男人呢，这裆是至关重要的，连小肚子再当，啪一下子。再看云飞这乐子大了，飞起来一丈多高，平着出去六丈多远，棒，反着个就出去了。幸亏他们来的人多，要人少摔在地上，这地都是石头，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还得说铁伞怪侠手下留了情的，稍微要再使点劲儿，就不摔他得死。该着老家伙命不当绝，被人给接住了，但也人事不省，差官队就乱了，太厉害了，顶不住了，太厉害了。司空廖一看趁着混乱，撤，钻进人群，这好几百人撤下去。铁伞怪侠一琢磨，别追了，追到什么时候是头啊，就这么的制止众人，大家都站住，眼睁睁瞅着他们领兵带队撤出武当山。哎呦，这战场还惨呐、人家的人人家带走了，剩下都是死伤的道士。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，把伤号抬进紫霄宫，打扫战场，把大师兄让在里边。善后的事咱不必细说了，哥俩坐在一块儿，这才触喜谈心。哎呀，就讲离别的经过呀，讲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， 说到悲伤的时候，两个人对面哭泣，说来说去说在眼前了。最后古来西就问兄弟，那么这个小月亭究竟怎么回事？哥哥，我正跟您说这事儿，我新收的徒弟让这孩子过来见见您，把贺长兴小月亭给找来了。
这小孩一过来，古来西看看又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浓眉毛大眼睛，看得出长大了是块材料。
二弟啊，你收他为徒了啊？刚举行了拜师典礼，我看大师兄的意思了，您挺喜欢他。
嗯，喜欢孩子，
尤其这孩子长得这么干净，我格外的喜欢。如果师兄您喜欢，我就把这孩子让给您，您收个弟子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月亭啊，快跪磕头，这也是你师父。
不，
二弟啊，君子不夺人之美呀、啊！你的徒弟我怎么好说？哎，这么办，要不咱哥俩收一个徒弟，既是我的传人，也是您的传人。
哎，这主意不错呀，兄弟，哥哥可无礼了，那我就分一半吧。小子磕头，
你看这美事上哪儿找去？故此小月亭两个老师，一个是武圣张三丰，一个就是铁伞怪侠古来西，哪儿找这老师去？磕了头，这就算正式入了门了。哎呀，古来西说，这么办吧，我也不走了，我怕司空料这小子回来报复，我就住到你庙上，另外呢我也传授这孩子的能耐。打这之后，两位老剑客传授小月亭本领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啊，吃不楞登15年。你看说书的嘴吗？唱戏的腿，这一说多少年就是多少年。你要等到15年再说，那还说什么意思了？15个年头不短呐。人这一生能活几个15年？那小月亭原来5岁，现在是20岁的棒小伙，那能耐甭提了，名师出高徒，武圣人手把手教，铁伞怪侠手把手教。您说这孩子能刺得了吗？这能为在这套书来说，不说首屈一指，也差不多少啊。再看小月亭，身高7尺5寸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露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整齐雪白的小白牙，圆包耳朵，胸脯鼓鼓的，你看那线条，您瞅那五官，你怎么看怎么是当代的美男子。你看美男子可有英雄的气概，有些人长得不错，故意做作，男身女态，不值钱。那成二椅子了，那成什么了？人家这小伙子有阳刚之气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。你看咱们瞅着，怎么叫你看着顺眼？哎呦，这俩老师啊，那喜欢的不得了啊！拿脑袋顶着怕歪了，嘴里横着怕化了。哎呀，这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。多咱见着月亭，多咱都乐了。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，高高兴兴，弟子参见二位老师。铁伞怪侠看了看，罢了，哈哈哈哈。师弟啊，
你看这小子长得真材料，无量天尊，
是孩子长得是不错。
月亭到武当山多少年了？
我算过了，15载。
你觉着这能耐学的怎么样？
老师尽心尽力，谁知道我学的怎么样？我觉着我也认真的学来的，到底到什么程度，我心里头也没底。
好啊，今天就跟你这么说，就你练的这身能耐，要闯荡江湖，见一个揍一个。要说你就第一了，这话不能说，但是在武林之中可以说凤毛麟角，也没有几个呀。能胜过你的人恐怕不多。
好啊，我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，这个人要学艺，长得老学得老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就得适可而止。你已经是大人了，20岁了，光学不闯荡闯荡还是不行啊。你因此现在是半拉武术家，你得闯荡江湖，去实地让人家考验考验，你也练他练他，经经世面，长长知识。因此我们哥俩决定叫你下山，奉师之命闯荡江湖，从今天开始就不练了。
是啊，让我下山呢？那谁跟我去？
哎，你不是小孩呢，动不动身旁跟着个人，这次叫你一人下山。
月亭的心里啊就觉着发空。是是是，那么请问老师，我什么时候走？
收拾收拾东西，今天就走。
今天就走？
是啊，孩子，你先别着急，为师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跟我学了什么能耐？
回老师，您教的我是铁伞，教给我64路铁伞流云。
另外还跟我学的什么能耐？
跟你学的剑法，学的鬼影复形，还学的各种功夫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。
好，张三丰问他，孩儿啊，你跟为师我学的什么能耐？
师父，您教给弟子通天八卦掌。
那你就听你大老师叮嘱你几句。
铁伞怪侠说话了，
月亭啊，咱们门户的规矩你知道吗？谨记5个字，杀盗淫妄酒。懂得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呢？
马马虎虎，不太清楚。先说这杀字，练武的人能不开杀戒吗？哪个没杀过人？
但是杀跟杀不一样，我们记得这个杀字不能妄杀无辜，懂吗？不分青红皂白，逮谁杀谁那不行。倘若错杀无辜，我们老哥俩就叫你毙命。
是，弟子记住。
道字你懂吗？
偷盗的盗。
对，大半夜行人都是偷盗摸取，但是我们说我们偷的要是不义之财，可以救济穷苦的老百姓，这行。但是为了手头宽裕，为了随便花钱，无故的偷人家钱花，供自己挥霍，这是不道德的，我们门户也谨记，明白吗？
我记住了。
淫字你懂吗？哎，月亭啊，
你这小子长得这么漂亮，溜光水滑，要闯荡江湖，我们哥俩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字儿。你太招风了，你懂不懂的？你太显眼了。换句话说，一般的女人、女孩子都喜欢你。你在这个字儿上千万别犯错误。倘若你仗凭着你脸漂亮，仗着你年轻，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调戏妇女，做下不道德的事情，我们哥俩远在千里之外，拧下你的狗头，你记住了，必死不敢。哎，记住啊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，这个字你格外要留神。那么五个字这是杀了，杀盗淫，妄字你懂吗？不太明白。妄自尊大，信口胡说，天是王大，你是王二，逮着骆驼不吹牛，没事什么都胡吹胡捧，这也不行，要实事求是。酒我们不反对喝酒，有时候咱们高兴也喝点，但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万万不可烟酒误事，懂得吗？弟子明白。好啊，要这样为师我就放了心了，你走我也得走啊，要不是为了传授你武艺，我能在紫霄宫待这么多年吗？我的事儿多得很呐。孩子，我要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，为师要先行一步，等着我师弟有什么事儿再向你仔细交代，临别留个纪念吧。铁伞怪侠古莱西把自己硬手的家伙那把宝伞给了徒弟，小月亭赶紧跪倒，多谢老师赠宝之恩，双手把铁伞接过来。铁伞流云呢，盖世绝伦。书说简短，铁伞怪侠又交代了几句，应他有一件特殊的事儿，非走不可。老头先走了，师徒洒泪分别。等他走之后，武圣张三丰这还有事儿呢，告诉小月亭，你老师告诉你的话牢记莫忘，弟子全记住了。哎，还有一点，月亭啊，你要闯荡江湖之时，你还有个哥哥呀，你这哥哥就是高宠之子，名叫高峰。那年你还小呢，高峰被一个白袍老道给夹走了，到了现在烟空信秒，那个白袍老道究竟是谁，连贫道也不清楚。如果你哥哥还活在世上，在闯荡江湖之时，你千万要把他找着。当然呢，你们谁也不认识谁，但是没关系，他叫高峰，你化名叫高波，千万别说你叫月亭啊，你要说你是月亭，官府就得抓你，你懂吗？你们哥俩见面的时候有个标记，把鞋袜全都脱掉，你的左掌心他的左掌心都站着字儿呢，都有字，他那掌心上有一风字，你这掌心上有一波字，如果见着这俩字，那就没外人了。我知道那日虽然我小，恍恍惚惚我还记得有这么件事，一定要弟兄相认。月亭，要嘱托你的话太多了哈，一句话下了武当，你要好自为之。